第48计，身体恢复方法之外，酒经验和拉筋体会。前言：去看医生。如果你向医生提及了手淫问题，得到的回答一般就二类：一就是建议你规律手淫，或者说适度手淫，不要憋着；二就是建议你彻底戒掉。我看过很多戒友的反馈，其中有三位中医建议患者一定要彻底戒掉手淫，其他几位医生则建议适度手淫。在适度无害论的大环境下，很多医生其实也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给毒害了。适度手淫，乍一听绝对正确，一点没问题。但如果你看过很多受害者的案例，自己有极深的体会，那根本就不是那回事了。适度，度在哪里？有人说一周一次，不会出事。但有的戒友就是按照一周一次撸的，但是三年后，他身体垮掉了，你怎么解释？每个人体质是不同的，有人底子厚，能伤个几年，有人先天就弱，又不爱运动，不出两年就症状缠身了。而且几乎每个戒友都想过适度，但是欲望一来，就是六个字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一次不过瘾，还要来一次，甚至来两次，甚至连续几天都在手淫，你说这是适度吗？你自己能控制吗？还有一点，那就是一淫也是漏，属于暗漏，有些戒友是一周一次，但是他平时根本无法控制一淫。意淫漏掉的更多，而他因为无知，根本就不知道，还以为自己能做到适度。其实他把撸管想简单了，撸管的水是很深很深的。以前我文章也讲到，破戒时间也很有讲究，在阳气水平弱的时候破戒。初十九，吹母怕时机撸一次就可以导致出症状。适度。水太深，多少前辈就是想着适度废掉的，但有些医生却还在建议患者适度。手淫的人基本都是一次成瘾，你吸毒也不一定会一次成瘾，但撸管的人几乎全部是一次成瘾，你说成瘾性强不强？如果你学会了控制意淫，那禁欲就是无害的。这个问题我以前文章也讲到过多次。如果你无法控制意淫，那么禁欲就可能会出问题。因为你意淫后憋着不撸，那是很可能会出现炎症反应的。如果你能坚决做到念起即断，那就没有问题。如果你听信了医生所谓的规律撸管，那你就等着复发吧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无数前辈亲身经历得出的真理。撸管界没有新鲜事，你经历的前辈都经历过。不要自作聪明搞适度，不要心存侥幸搞适度，那是自欺欺人，那是在害自己。只有一种人可以做到适度，那就是觉悟极高之人。觉悟高到什么程度呢？你叫他一月撸三次，他就撸三次，绝不会超过一次。你叫他半年撸一次，他也能做到半年撸一次。你叫他一年都不撸，他也能做到。这类人已经完全做到了收放自如，他能驾驭欲望，而不是做欲望的奴隶。而要达到这种程度，只有不断学习提高觉悟，否则你对新人说适度，那简直是在害他们。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做到适度。希望大家能不断提高觉悟，加强对欲望的驾驭能力，这样进入婚姻后就可以尽量做到适度，不然结婚后也是很容易废掉的。看过几个案例，就是结婚后和老婆瞎搞，搞得前列腺炎复发，搞得阳痿早泄，把自己搞进了医院，不少人是既做爱又撸管。两不误，毕竟和老婆做时间久了就厌倦了，所以他就看 AV 搞自己，最后真的就把自己搞垮了。看过好几个戒友最后阳痿了，和老婆离婚了， 真的很惨呐。最近又有戒友在说，既然戒色，那么就不看黄色的，看清纯的。看清纯的总归无差吧，这种论调，我记得一年前就有戒友提到过，他搜集了一大堆的清纯照片，不是黄色的，但他后来看着看着就想歪了，然后就破戒了。如果你真能做到不起一丝一毫的邪念，那你可以看。但我劝你要提高警惕，因为一不留神就容易想歪。就像澳门赌场的名言，不怕你赢，就怕你不来。只要面对女色，不管是暴露诱惑的还是清纯的，都是有可能起邪念的。而且清纯的杀伤更强，隐蔽性更高，容易失去警惕，让心魔钻了空子。有的戒友想欣赏美丽的女人，如果你能做到不起邪念，那你可以去欣赏，但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因为这是心魔的另一种诱饵，只是换个口味钓你上钩。心魔的诱饵有二种口味，一种诱惑的，一种清纯的。下面分享几个答疑案例。飞翔大哥，我在我们学校的贴吧上看到有人发贴说有黄图黄网进去看，于是我便进去怒斥楼主，结果就因为回复中出现了小日本三个字被封号了。哎，真的好悲哀啊，大哥，我该怎样对待呢？而且之前发的一个戒色吧的宣传贴也被删了，真的很郁闷啊。答，宣传被删很正常，我一般建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宣传被删被误解是常见的情况，很多戒友出去宣传都很有经验，宣传完了就走人，不要去盯贴。你怒斥楼主，我很理解你当时的心情，但下次要注意控制情绪，有些人是点不醒的，你就发张宣传戒色的图然后走人，别去管他了，先给他种下种子，将来他身体出问题了，他马上想到曾经有个人提醒过他，只是他没听，他会很后悔，然后开始发心戒色。加油，我们宣传看长远些。复评，宣传是要讲策略的，吧里有很多人在搞宣传工作，大家也可以多交流宣传的经验。宣传一般会遇见二种人，一，点没醒的人，二，点不醒的人，甚至误解你乃至骂你，这两种人一般都会遇见的。而且据我观察，遇见误解的还是很多的，因为大环境是无害论的天下，很多人从小就在无害论的熏陶下长大的，让他一下子接受有害论，可能他一下子无法接受，也无法转变过来。能一下子就转变过来的，绝对是有善根之人，也是有体会之人。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有些人是撞了南墙也不醒悟，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能点醒他，他马上就可能会回头了。所以渡人也讲究机缘，机缘成熟了，一点即中，机缘没成熟的，也不要气恼，更不要和人吵起来。我见过好几个戒友出去宣传，结果情绪失控，和别人吵起来，搞得自己很生气。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，能渡则渡，不能渡就先给他种下觉悟的种子，将来某一天他可能会真的悔悟，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。有些人一下子是点不醒的，需要一个过程。你的宣传内容十个人看到了，有一个人开始戒色，其实你已经成功了，即使十个人都误解你，那也没关系，种子已经种下，将来机缘成熟就会发芽成长。飞翔大哥您好，您有没有这种情况，天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感觉自己有没有好点，可是越是想不去想越难受，注意力根本没法转移，我想这样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，天天老是注意自己身体，脑子迷迷糊糊，什么都记不住。另外我看到厨房的刀的时候特别想给自己一刀， 我害怕别哪天控制不住结束自己了，脑子老是想那些可怕的事情，害怕自己别做出来傻事。为什么我身体舒服多了还是这么难受？不知道您当初经历过这种事情吗？这条路走得很累，那个抗抑郁的药我不知道还需要不需要吃，我都很长时间没吃了。答，我得神经症时，睡觉起来感觉很累，像熬夜一样。我那时是很敏感，也走在崩溃的边缘。中医，肝肾虚，多惊恐。我那时天天提心吊胆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像被追杀一样，生不如死。我建议你不要多想，该治疗的积极治疗。我推荐的子午养生桩你可以练起来，对神经症改善很大。加油！复评，肝肾虚，多惊恐。熬夜伤肝肾，撸管伤肝肾，久坐也伤肾，久而久之，神经症就会找上门来了。肾主恐，恐伤肾，恐惧这种情绪又会反过来伤肾，所以注意情绪管理异常重要。人一旦进入恐惧的心理状态，就会陷在里面，就像进入迷宫一样，普通人根本无法理解的。一般都会认为你心里有问题，属于心理疾病。其实心理疾病是有生理基础的。那种心理状态太折磨人了，常人难以想象。惶惶不可终日，想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，什么都想最坏的结果，每天活在惶恐和绝望中。在这种精神状态下，想自杀的人很多，我那时也有想自杀的想法，因为自杀是一种莫大的解脱。大家想想，张国荣有3亿身价，万千宠爱，为何还要选择自杀？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态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，医生也一知半解，甚至误解患者，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真正理解，只有病友之间才能深刻理解。而去看医生吃西药，根本无法治愈，刚开始吃可以缓解，吃一段时间耐药了，甚至依赖上药物，那就更痛苦了。后来，我坚持戒色养生，花了很久才走出那个心理怪圈，因为我知道肝肾虚才是恐惧心理出现的根源，身心是互相影响的，身体调理过来了，心理也会随之改善。如果你只把注意力放在心理上，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来。有的人肾气足，胆气壮，走到哪里都是一派气壮山河的气势，年纪大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他那股气势完全没有了，一方面是年纪上去导致的衰退，另外一方面就是碰了女人伤了肝肾，没有原来那股子精气神了，一下就萎靡了。伤精患者的痊愈过程是有反复的，有些戒有戒掉以后，较之过去，症状是有所缓解，但还时常反复。这时候就要好好坚持戒色养生，在养生方面好好下功夫，让反复次数逐渐减少，然后趋于稳定，这样就慢慢痊愈了。出现症状反复期很正常，不必纠结，不必担心，好好坚持下去即可，好好做好养生功课。我常见很多帖子说，欲望来了，靠俯卧撑发泄。对不？复评，关于欲望来了，靠俯卧撑发泄，这种论调我也是看见过很多次的。这让我想起了西点军校，他们一犯错误就是马上趴下做俯卧撑。做俯卧撑是力量训练，是要用到爆发力的。在身体虚的时候，要注意静养，避免用爆发力。赵本山就是在做俯卧撑的时候中风的。身体虚，不要勉强，一定要注意静养。如果你身体很好，那可以适当做些俯卧撑，但如果意淫来了，你就做俯卧撑，在家里还行。在学校或者马路上，操作性就比较低了。你不可能在马路上有意淫，马上趴下做俯卧撑吧。 或者上课时，你也不可能趴下做俯卧撑。关于断意淫，我觉得还是熟悲断意淫口诀比较靠谱，不受时空限制，断的也比较轻松，做到念起即断就没事了。我以前也想通过做俯卧撑来发泄掉欲望，那是我高中时的想法，那时我比较无知幼稚，也没人引导我。那时我就想，有欲望我就做俯卧撑，还可以锻炼身体。于是在一次体虚的情况下，我做了很多俯卧撑，第二天和下线就发炎了，马上就肿起来了。当时去医院也查不出来原因，直到两年后才查出是和下线发炎了。所以在体虚的情况下，一定要慎做爆发性的训练，否则很可能会导致疾病。赵本山就以为俯卧撑是锻炼身体的，他不知道在体虚的情况下是要慎做俯卧撑的，一做马上中风了。这个教训大家要吸取，体虚时一定要慎用爆发力，切记中医讲到用力过度也伤肾的，年纪轻感觉不到，年纪上去或者体虚的情况下用爆发力，就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。我想问个问题，戒了将近70天，移了，为什么反而感觉身体更通畅，舒服了呢？答，那说明你身体恢复还行，遗精也伤身体的，也伤肾精的，一方面考虑你恢复的好，另外就是会有伤害延迟现象，可能会过几天才会感觉不适，不是马上能感觉到的。加油！复评，伤害延迟现象我很早就自己体验过，记得十几岁时，一次撸管后，第二天感觉身体还行，之后的两周都感觉还好，但是第三周时恶果出现了，肾脏部位跳动厉害，有些戒友会称之为肾跳，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就是感觉肾脏像心脏一样在跳动，而且是那种很不稳定的跳动，伴随着发胀等难受感，严重的甚至会发痛。这其实就是伤害延迟现象，人体是有周期的，在一个周期的开始时撸管，恶果可能会在一个周期的末尾才显现出来，就像中医讲的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如果你春生很差，那最后冬藏也会很不好，一环扣一环的。记得一个戒友去看中医，他外表看上去很强壮，但是中医一把脉就说他身体已经虚掉了，别看外表强壮，那都是因为年轻在撑着，过了40岁恶果就会很明显，其实他现在已经感觉到不适了，不然他也不会去看中医。年轻时放纵，中年以后垮掉的就很明显，实际情况是很多人年轻时就症状缠身了，20岁的人出现40岁乃至60岁的脉象，已经严重早衰了，如果不是因为年轻，早就彻底废了。如果撸管后你自我感觉还行，我劝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因为赏金戒有伤害延迟现象，延迟现象在很多领域都比较常见，比如健身方面，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，就是在锻炼的当天并未感觉有多少酸痛反应，但是第二天可能就身酸痛的不行，甚至走路都要扶着墙踢翘。艾轩阳臀蟹欢男应挪运为垂从 L-POT 宣烟方面也有伤害延迟的现象。 K 以纵欲的人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有一句话叫秋后算账二灰当时五没丁，小心将来拉清单。飞翔大哥求救啊，频繁遗精啊，两三天遗精一次。说说我的情况吧，手淫十年了，现在情况很严重，早泄没精神，没劲，小便频繁，头发枯黄但没有脱发，眼睛无神。今年三月份去医院治疗，医生说我有前列腺炎，包皮过长，龟头太敏感，让我做了前列腺排毒，切了包皮和杯神经阻断手术。 下一来花了10000多大元，可惜没效果。我又去看中医了，他说我肾虚精关不固，开了药吃了也没效果。富平，现在去医院，特别是男科医院，进去后不炸你的几千上万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一般去正规医院看个前列腺炎检查加配药也就几百元左右，但是你去男科医院就不同了，他们把患者当作取款机，完全是商业操作，但钱在你口袋里，毕竟不能明抢，所以要搞个什么先进的仪器或者手术，这样让患者掏钱就名正言顺了。以前一个借有物理治疗一次2000元，五次就10000了，但他根本没有好，五次下来还是前列腺炎，还是很难受，你说冤不冤？还有就是动手术，比较常见的就是杯神经阻断手术，这个手术问题很大，不少藉由反馈做了这个手术，不仅性功能没改善，甚至出现了彻底阳痿的现象。所以这个手术要慎做，否则将来很可能会后悔。患者走进男科医院，就像待宰的羔羊，这些患者也比较无知，完全相信医生的话，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媒体曾经曝光过有些男科医院更恶劣，没病也要把你整出病来，有病的就说很严重，甚至一点病没有，也要把你整上手术台。这些无医德的医生为何要这样干？其实就是为了钱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不炸患者的钱，炸谁的钱？医生让你做仪器治疗乃至做手术，他是有提成的，如果真能治好，那也就别去说了，但实际情况是根本没治好，甚至一点效果都没有。知道男科医院怎么开遍全国的吗？纵欲人群是基础，无害论则是催化剂，男科医院绝对赞成无害论，无害论就是他们免费的广告。众所周知，前列腺炎和性功能障碍是男科医院收入的大头，而撸管是会导致前列腺炎的，撸管也很伤性功能，而他们却说无害，居心何在？我只能说，很多患者被蒙蔽了，轻信了无害论。这些患者也比较无知，以为伤经症状是可以治好的，其实伤经症状是养好的，三分治疗，七分养生。曾经一个藉友被前列腺炎摧残了数十年，治疗了无数次，走了很多弯路，最后他悟到了一条真理，那就是前列腺炎是养好的，不是治好的。治疗只能暂时缓解或者暂时痊愈，只要一撸管就极易复发。而很多患者根本不懂这个道理，还把前列腺炎当成感冒来治疗，以为吃几粒药就能搞定，其实这是很无知的想法。戒色保精养生才是痊愈的大前提，没有这个前提，没有这个地基，不管怎么治疗都收效甚微，就像沙子上建房子，说倒就倒。还是那句话，要痊愈先明理，不懂道理盲目治疗只会人财两空。记得一个藉友是在外打工的，家人还以为他在外面赚到了钱，其实他赚的钱都送男科医院了，而他根本不懂得戒色养生，最后搞得人财两空，无颜面对江东父老。花掉几千的比较常见，花掉上万也多见，前段时间有个藉友花掉10万还。幻春忙，你说这冤不冤？飞翔哥啊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昨天晚上看了你的树木疗法，觉得非常神奇，于是今天下午就去试了一试，结果我只能说是奇迹啊。回来之后发现我的脸突然就扑起来了，像小孩子的那样。我问我妈，她也觉得是有变化，大自然的力量太强大了。富平，树疗改善容貌气色，效果是很不错，但这个疗法也要看你是否和树木有缘。 很多戒友不愿意去做束疗，有些戒友也无法坚持下去。但我相信，肯定会有一部分戒友坚持下去的，这部分戒友有数人，做束疗改善的不仅是容貌气色，也能改善你的心理状况。如果你很心浮气躁，那么亲近大自然一段时间，马上心灵就能安静下来，心里马上就能放松下来。亲近大自然可以给你一种祥和平静的心态。希望大家积极做束疗，做束疗可以加速容貌气色的恢复，也可以促进心理环境的健康。飞翔老师，我今天早上梦遗了，今天第一次醒来就没有梦遗，然后去 WC, 上 WC 后就去继续睡觉就梦遗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敢第二次睡觉了，我深深反省过了，答，小便后，精关是可能出现松动的，建议你平时多做固肾功，这样就可以避免这类情况了。加油！复评，房事养生里专门讲到，心小便后精气结，此时同房受孕，经脉阻塞，此时受孕，所生之子，亦先天不足，残缺不全。所以，一般心小便后，是不建议进行房事的，而且心小便后，经关急易出现松动，表现就是容易出现遗精。小便后出现遗精的问题，已经有好几个戒友反映过了。如果一个人精关不固，只要一次小便就会造成松动，然后就会出现遗精。如果一个人精关还算牢固，一次小便并不会造成多大影响，也就不会出现遗精。一般小便后遗精这种情况，多做固肾功即可避免。还有一些戒友问我，为什么会出现连续遗精的现象，甚至一连遗精三天？其实在第一次遗精时，已经伤到了固摄能力，精关已经松了，接下去就极易出现连续遗精的现象，就像水龙头没关紧一样，所以在第一次遗精后，一定要格外警惕和小心，要把固肾功做到位，睡姿吉祥卧要固定，其他导致遗精的各类因素也要注意避免，这样才可以尽量避免出现连续遗精的现象。连续遗精太伤身体了，一定要尽量避免此类现象。控制遗精频率是身体恢复的大前提，这关必须过的，控遗也是门学问，大家应该多学习，多分析原因，多总结经验教训，这样才能把遗精频率控制好。补充一条，有的戒友可能会觉得中医养生知识好，就只看中医养生知识，其他戒色文章就不看了。其实中医养生知识只是戒色觉悟的一部分，我们戒色还是要走专业戒色这条道路。我聊过好几个学中医的戒友，他们也一直在破戒，他们天天学中医理论，知道危害应该比较多了，但还是控制不住。懂得中医知识对于戒色是很有利的，因为可以让你明白很多问题的答案，也可以提高养生意识，但仅仅靠中医养生知识去戒色是远远不够的，我们一定要多了解戒色原理和规律，了解破戒规律，了解戒色的方方面面，各种细节，比如情绪管理、破戒类型、控遗之道、欲望休眠期、症状反复期、破戒高峰期、意淫控制、破戒后的心理调整、戒色厌倦期的心理调整等。对于戒色后的各种现象都要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，我们一定要专业系统的戒色，提高综合觉悟，这样戒色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一直以来走的就是专业戒色这条道路，研究戒色的原理和规律，把这些原理和规律彻底搞清楚了，戒色成功就不再遥远。我不希望大家仰望我或者崇拜我，我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只不过觉悟比大家高一些。通过不断学习和领悟，大家也可以达到和我一样的觉悟， 甚至超过我。在戒色达，我自己的定位就是觉悟的梯字，我甘为人梯，希望大家通过我的经验觉悟能有所提高，希望大家能戒得越来越好，希望成功的老戒友多分享经验给新人，多带带新人。新人思想误区比较多，很多还在瞎戒，根本还没入门，所以老戒友的引导是异常关键的。我自己就是戒色大的义工，纯粹、无私、谦卑、奉献，是我遵守的行为准则。我不愿高高在上，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有多牛逼，我会一直保持谦卑，因为我觉得谦卑是最伟大的美德。不为名利，只愿帮助更多的人。你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，你们的痛苦我愿意替你们分担，希望你们能早日走出撸管的沼泽，恢复阳光纯净的气场。有些戒友可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私的人存在，因为他看到的都是为了名利在争在抢，他的价值观可能就是崇尚竞争意识，崇尚享乐主义。我以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私的人存在，即使存在，我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。后来我信佛了，我完全理解了。我现在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无私奉献之人，力所能及多帮助别人。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度人即度己。下面步入正题，这季就身体恢复方法之外九经验和拉筋体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，具体如下。我那时得神经证实，吃药吃到最后，对药物彻底绝望了，因为吃药已经救不了我了。吃一种药，吃耐药了，再换另外一种，而且西药对身体也有副作用，不适合长期吃。中药好是好，但起效慢一些。后来我就彻底停药了，现在家里还有一箱过期的药没吃完，不扔掉就是警醒自己曾经每天活在症状地狱里，那种感受太可怕了，绝对是崩溃。既然停药了，我也就对医院和医生失去信心了，不是说看病吃药不好，只是我看过很多医生都无法让我恢复，我想我只有靠自己了，即使你遇见了国宝级中医，但也是要靠自己的，因为三分治疗，七分养生，完全靠医生那也不行，比如你吃了中药，然后还撸管，那就万难痊愈了，也容易复发。我那时聊过很多神经症患者，就是吃一段药，症状缓解了很多，然后一纵欲，马上就复发了，因为病情还不稳定，是万万不可纵欲的，遗精频率也要严格控制。那时我就钻研养生，看过非常多的养生功法，也尝试过很多养生功法，其中我遇见了艾灸疗法。艾灸疗法对我身体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这集就艾灸经验和大家谈一下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示和帮助。我与艾灸结缘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，因为那时我已经在钻研中医了，对于穴位已经有了一定认识，比如肚腹三里留、腰背尾中求、头项寻列缺、面口合谷收等。我那时开始尝试艾灸疗法，几乎是零经验，就看了几篇艾灸文章和几个艾灸视频，就开始自己操作了，在一边实践一边学习艾灸文章。我那时艾灸的第一个穴位就是养生大穴足三里。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，是一个强壮身心的大穴，传统中医认为按摩足三里有调节机体免疫力，增强抗病能力，调理脾胃，补中益气，通经活络，疏风化湿，扶正驱邪的作用。民间流传常按足三里，胜吃老母鸡，这是因为刺激足三里穴可以起到推动脾胃、生化全身气血的缘由，而经常刺激足三里可以起到补气生血、补肾益精、强壮身体的作用， 更能使人皮肤白嫩，气血充盈。我那时因为不懂，选择了直接灸。直接灸操作的不好是很容易起泡的，几乎每个艾灸的人都有起泡的经历。起泡一方面考虑是病气外排，另外也有烫伤的可能性。所以尽量不要选择面部艾灸，因为弄不好可能会留下疤痕的。我一般选择腿部、胸背部比较多。后来我很少直接灸，而是选择艾灸盒，也就是温和灸。其实直接灸效果也是很不错的，有一个小技巧可以避免起泡，那就是90秒左右，即用小拇指侧面去擦揉一下，这样热量就均匀了，就不容易起泡了。但就是需要在艾灸过程中不断去擦揉。温和灸效果也很好，不过也可能会起泡的，起泡不用怕，挑破放水，过几天自己就下去了，然后就结痂慢慢好了。我到现在起泡至少几十次了，光足三里大大小小就起泡过十几次，后来有经验后，起泡就脚从脚窝处。关于艾灸好处，摘录，灸法为古老的中医疗法，渊源流长。人类懂得用火之后便逐渐地懂得灸法。孟子有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的记载。艾灸是用燃烧艾条的身体的穴位或特定部位进行熏灼，通过艾热刺激温通经络，活血化瘀，消瘀散结，防病保健，通畅气血，培本固元。艾灸能够调整脏腑功能，促进人体新陈代谢。同时艾灸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，增强红细胞、白细胞的功能，以及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，增强人体机能等。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，灸法主要使用穴位灸法对机体免疫、血液循环、神经、内分泌、呼吸、消化、生殖等各系统均有促进和调节作用。宋代著名医学家窦才把自己誉为三世扁鹊，他的医书《扁鹊新书》中重点倡导的养生治病的药中之药就是扶阳。他认为自古扶阳有三法，第一为灼艾，第二为丹药，第三为附子。灼艾就是艾灸。《黄帝内经》上说，阳气者，若天之雨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。阳气对人体起到温熏脏腑、濡养筋骨的作用，就如阳光普照万物，植物才能进行光合作用，茁壮成长。阳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正常代谢所具备的能量，人一生的阳气是由弱变强再逐渐衰减枯竭的一个过程。阳气足则体健，阳气弱则体衰，阳气竭则身亡。因此阳气决定着人的健康与生命。阳气是什么？阳气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生存所需要的能量，不论年龄大小，我们每天生活都是在损失能量的。能量缺失使身体呈现亚健康状态，尤其是现代人的紧张生活更是严重。我们要补充阳气，最好最天然的方法是用艾灸。因为艾草本是纯阳植物，被誉为百草之王。艾灸具有特殊的纯阳之性，能快速提升人体阳气，扶正驱邪，固本强身，激活提高免疫系统功能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强内通外，增强人体应激能力，改善消化、循环、排泄、生殖泌尿系统机能的作用。阳气充成，气血就会充盈，脏腑经络的功能就会正常，人体的防御能力就会加强。正如《内经》所讲，正气内存，邪不可干，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好像一座坚固的房子没有缝隙，那么再大的风雨也不怕。所以艾灸能够起到防病调病、养生保健、抗衰老的作用，能够使人身体健康，益寿延年。我的艾灸效果，艾灸治好了我的鼻炎和痔疮，改善了我的消化功能， 这三个方面效果是很明显的，甚至是立竿见影，艾灸几天感觉就很明显。我原来是过敏性鼻炎，做过三次手术都不行，撸管之后就更加严重了，经常是鼻子不通气，抵抗力极为低下。后来艾灸后，一年当中基本都通气了，鼻子很少有堵塞的情况，即使外感风寒堵塞了，艾灸一次马上就恢复了正常。所以有鼻炎困扰的藉由我建议你试试艾灸，艾灸足三里和合谷穴即可。我那时鼻炎还做过激光激素喷剂治疗，疗效都不行，都赶不上艾灸的神奇效果。关于艾灸，推荐大家多看单桂敏阿姨的39博客和书籍《灸除百病》，还有她的讲座视频。很多经久不愈的慢性疾病，通过艾灸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。艾灸疗法对于慢性患者是很值得一试的疗法。痔疮痊愈的过程，我是先艾叶泡脚三天，然后痔疮就肿大了，无法下坐，就像黄豆大那么一粒。从第四天开始我就艾灸神阙穴，艾灸了两天，痔核就掉下来了，从此以后痔疮就彻底好了，再也没犯过。单桂敏阿姨也讲到痔疮的艾灸案例，不过她推荐的是直接艾灸痔疮，那稍微有点痛苦，需要一定的忍耐力，到最后也是痔核脱落，然后就痊愈了。关于消化功能的改善，我曾经有两年左右大便不成形，腹泻也是家常便饭，后来通过艾灸足三里也改。平肚抻耍刚开始艾灸出现了排病反应，连续腹天把病气都排掉后，大便就开始成形了，肠胃吸收能力也改善了很多。在这里我要感谢艾灸疗法，因为仅仅看肠胃我就跑过很多次医院，肠镜胃镜都做过，就是显示炎症而已，但是症状确实很明显，吃了很多药效果都不好，最后还是通过艾灸疗法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排病反应，在灸疗过程中绝大多数患者都会出现种种不适反应，如浑身发冷、出冷汗、冒臭气、吐痰涎、腹痛、腹泻等现象，甚至于多年前有过的病症会重复多次出现。由于这些不适反应与患者的病情有关，所以我们把这些不适反应统称为排病反应。排病反应是正邪斗争的结果，因为疾病的形成和发展是正邪斗争，并最终由病邪战胜了正气，在发病过程中集体会出现许多不适反应，同样患者接受灸疗后，元阳向病邪发动进攻，脏腑经脉里的病邪被驱逐，病邪被逐的过程就是排病反应。因此治疗过程中的排病反应是治疗效果的前奏和标志，一般排病反应越强烈，治疗效果会越显著。阴虚是否可以艾灸？有人会说阴虚火旺者艾灸等于火上加火，其实无论阴虚阳虚，用艾灸都会提高人体的元阴元阳，都可以治疗诸虚百损。艾灸具有防病治病的双重调节作用，《灵枢经》经文中对于灸法的治疗范围和原则有着明确的记载，针所不畏，灸之所宜，阴阳俱虚，火自当之，经陷下者，火则当之，经络坚紧，火所治之，陷下则灸之，经满络虚似阴九阳，说明灸法在很早之前就在民间流传得很广泛了。我们的先人已经用这个方法治疗过阴阳俱虚的人。艾条的选择，我当初刚开始艾灸，买过很多艾条，有的艾条非常好，味道纯正，杂质少，很细腻；有的艾条则是很差，杂质多，根本捏不起来，燃烧过程中很容易断掉。一般艾条以陈艾为好，就是陈年的艾条，有一年陈、二年陈、三年陈，还有五年陈、 一般就这几种，当然商家可能是虚假宣传，之所以买陈麦，是因为陈麦火力温和，不燥，渗透力更好，而金麦则比较冲，燃烧火力太猛，反而不如陈麦的效果好。多买几种艾条，然后多学习艾条的知识，慢慢就懂得艾条好坏差别了。我用的艾条和艾灸器具都是淘宝买的，也买过很多家，多体验多对比，就能分出艾条品质的好坏了。我们既然选择艾灸，那么尽量要买到质量上乘的艾条，这样才能保证疗效。烟的控制，艾灸疗法很好，就是有二点不大受欢迎，一是容易起泡，二就是烟的问题。起泡现象上面已经讲到了，对于艾烟，很多人不大适应，可能觉得有害。关于艾烟，我还专门调查过，艾烟是有一定毒性的，鉴定属于微毒。但艾烟也有药性，也有疗效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杀菌的物质，比如感冒时，艾灸加上吸入吸艾烟，感冒马上就能好，抵抗力马上就上去了。以前病房也有用艾烟消毒的做法。我的建议就是少吸入点没事，不要吸入太多，吸入太多也可能导致身体不适。如果你不喜欢艾烟，可以选择户外艾灸或者阳台艾灸，还有就是厨房排油烟机那里艾灸。过度艾灸，不少人觉得艾灸疗效神奇，自己通过实践也体验到了，然后就天天艾灸，恨不得自己靠艾灸能活到120岁。其实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，所谓过犹不及，艾灸过度也容易造成身体不适，比如打不起精神，身体无力等表现。如果你有慢性病，刚开始可以天天艾灸，等到基本痊愈了，就不需要天天艾灸了，定期做做保健艾灸即可。艾灸既是治疗手段，也是保健手段。在不少中医院都有艾灸室，现在不少城市有艾灸养生馆，但那里费用太贵了，不适合普通的消费群体，还不如自己买艾条在家里艾灸。我那时也犯过艾灸过度的错误，后来我发现每天艾灸反而没有隔段时间艾灸效果好，后来摸到规律后，就不每天艾灸了，一周一次艾灸，或者几周一次艾灸。我现在做保健灸，一般就几个穴位，比如足三里和骨穴、肾俞穴，一般就这几个。以前我尝试过很多穴位，脚上的、手上的、胸腹的，大概尝试过几十个穴位，后来就定下这三个为长久穴位，做做保健灸感觉很好。艾灸不当导致遗精，艾灸某些穴位是可能导致遗精的。这在很多艾灸文章里很少讲到，毕竟有些写文章的是女性，对这方面没什么体验。我个人的体验就是，晚上艾灸涌泉穴，还有小腿内侧的穴位，是很容易导致遗精的，晚上应该避免艾灸敏感穴位，否则是可能刺激晚上出现梦呓的。大家这点要多注意。艾灸禁忌，艾灸好，但也有很多禁忌，大家也是要多了解了解，避免盲目操作。禁忌一，凡暴露在外的部位，如脸部、颈部、手臂等，都不要直接灸，以防形成斑痕，影响美观。禁忌二，皮薄、肌少、筋肉拮据处，妊娠期妇女的腰底部、下腹部、男女的乳头、阴部、睾丸等不要施灸。另外，关节部位不要直接灸。此外，大血管处、心脏部位不要灸，眼球等也不要灸。禁忌三，艾灸后半小时内不要用冷水洗手或洗澡。艾灸后要喝较平常多量的温开水，绝对不可喝冷水或冰水，以助排泄器官排出体内毒素。禁忌四，施灸时要注意思想集中，不要在施灸时分散注意力，以免艾条移动， 不在穴位上。禁忌五，要注意体位、穴位的准确性，要注意体位舒适、自然，同时要注意穴位的准确性，以保证艾灸的效果。禁忌六，现代人的衣着不少是化纤、羽绒等质地的，很容易染者。因此，施灸时一定要注意防止落火，尤其是用艾柱灸时更要小心，以防艾柱翻滚脱落。用艾条灸后，可将艾条点燃的一头塞入直径比艾条略大的瓶内，以利于熄灭。禁忌七，因施灸时要暴露部分体表部位，所以在冬季要保暖，以免治了旧病又添新病。禁忌八，要循序渐进，初次使用灸法时要注意掌握好量、先少量、小剂量，如用小艾柱，或灸的时间短一些，壮数少一些，以后再加大剂量，不要一开始就大剂量进行。禁忌九，对于皮肤感觉迟钝者或小儿，可以用食指和中指置于施灸部位两侧，以感知施灸部位的温度，做到既不致烫伤皮肤，又能收到好的效果。禁忌十，极度疲劳、过饥、过饱、酒醉、大汗淋漓、情绪不稳时，某些传染病、高热、昏迷、抽风期间，或身体极度衰竭、形瘦骨立时，或无自制能力的人，如精神病患者等忌酒。艾叶泡脚，这其实就是属于足疗。艾叶泡脚很便宜，几十元能买几大包，可以泡一整年。人的脚上有60多个穴位，艾叶泡脚是有一定治疗效果的，也可以有效改善体质。我那时不仅艾叶泡脚，还买个足底按摩器放在木桶里，这样既可以泡脚又可以按摩刺激脚底穴位，一举两得。但艾叶泡脚不能多泡，大汗伤阳，多泡身体要虚掉的，也一定要控制水温，尽量避免出大汗的情况，连续出大汗，人容易全身无力，呈虚脱状。艾叶泡脚一周一至两次即可，不要求多。总结，这季我分享了艾灸经验，希望有缘的藉友可以去尝试下，当然不要盲目尝试，应该先做些相关的了解，看看相关书籍和讲座视频，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，再尝试去操作。艾灸疗法用得好，可以取得神奇的效果，很多慢性疾病，特别那种经久不愈的慢性病，通过艾灸可以获得很大改善。艾灸疗法也可以改善精子质量，可以治疗不孕不育，在这方面也是有不少反馈案例的。单桂敏的39博客，大家应该多看多了解，增长自己在艾灸方面的认识。下面谈下拉筋体会。所谓筋长一寸，寿延十年，年纪上去了，人就会出现筋缩的现象。拉筋的具体原理是什么呢？首先，十二筋经的走向与十二经络相同，故筋缩处经络也不通，不通则痛。拉筋过程中，胯部、大腿内侧、腘窝等处会有疼痛感，说明这些部位筋缩，则相应的经络不畅。拉筋使筋变柔，令脊椎上的错位得以复位，于是骨正筋柔，气血自流，腰膝、四肢及全身各处的痛、麻、胀等病症因此消除、减缓。其次，拉筋可打通背部的督脉和膀胱经，这对健康具有重大意义，因为督脉是主阳之会、元气的通道，此脉通则肾功加强，而肾乃先天之本，精气源泉，人的精力、性能力旺盛都仰赖于肾功能的强大。督脉就在脊椎上，而脊髓直通脑髓，故脊椎与脑部疾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任督二脉在人体上是个循环的圈，各种功法要打通的任督二脉即是此意。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系统，也是抵御风寒的重要屏障，膀胱经通畅，则风寒难以入侵，内毒随时排出，肥胖、便秘、 粉刺、色斑等症状自然消除、减缓。膀胱经又是脏腑的余穴所在，即脊椎两旁膀胱经上每一个与脏腑同名的穴位，疏通膀胱经自然有利于所有的脏腑。第三，拉筋拉软并改善了大腿内侧的肝脾肾三条经。拉筋既是治疗，也是诊断。比如凡拉筋时膝痛而不止，则病有筋缩症。筋缩则首先说明肝经不畅，因为肝主筋，而肝经不畅脾胃也不会好。因肝属木，脾属土，木克土。如胯部、腘窝、膝盖反面痛，说明膀胱经堵塞，腰有问题。膀胱与肾互为表里，共同主水，凡膀胱不畅者，肾经也不会通畅，浮肿、肥胖、尿频、糖尿病等皆与此相关。躺下后举的手臂不能贴到凳面，则表明有肩周炎。有的人在拉筋凳上一躺，上举的腿不能伸直，下落的腿悬在空中不能落地，表明筋缩严重，不仅有腰腿痛症，可能内脏也有诸多问题。人从生到死的过程，就是个由软变硬的过程。婴儿气血最畅，故最柔，老子因此用婴儿形容柔。人长大后气血逐渐不畅，身体也因此逐渐变硬，人死则彻底成为僵尸。我曾经向大家推荐过萧红慈的书，萧红慈把拉筋拍打都推荐到国外去了。有时看他的视频，稍微有些炒作的成分。但是，拉筋对改善健康的确是有效果的。拉筋方面的知识我曾经了解过不少，但那时认识不深，体验也不够。那时没有拉筋凳，我就在家多做正压腿，效果也是有一些的，但不是很明显。后来我开始练习单盘，我才真正发现拉筋效果不虚。自从我做了艾灸后，消化功能改善很多，大便基本能成型了，但还是不够稳定，但是练习单盘后，消化功能变得更好了。有了效果以后，我就把单盘坚持下来了。刚开始是够酸痛的，是一个痛苦难熬的过程，但慢慢适应后，咬牙坚持下去，慢慢就越来越舒服了，体质也改善不少，内分泌也调整过来了，肤质也有改善。拉筋的话，一般都有拉筋凳，几百元一个。没条件的人，也可以选择靠在门框上拉筋。我现在拉筋只做单盘和单盘热身的几个动作，不做腿朝上的拉筋，因为那样做稍微有些麻烦。当然有些人很喜欢那样拉筋，看个人的喜好和感觉了。拉筋并不是只有一个腿朝上的姿势，自己多了解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姿势练习才是最好的。总结，我是不反对就医的，大家有病的话应该积极治疗。我一般推荐中药调理，但是好中医难遇，如果你症状轻微，也并不一定要选择就医，坚持戒色养生即可有望痊愈。我之所以后来放弃就医吃药，因为我那时已经看过很多医生，吃过大量的药，基本对就医吃药失望了，没信心了，所以转而寻求养生功法，只有靠自己了。我曾经寻求过医生的帮助，但是效果并不好。后来我才懂得，其实痊愈的希望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三分治疗，七分养生，戒色养生才是痊愈的基础，否则边吃边漏，无有是处。我艾灸，我站桩，我拉筋，其实也是自己在给自己治疗了。说是养生功法，其实也是治疗手段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胜过吃药的治疗方式。我就是鲜明的例子，我不是靠吃药好的，我是靠戒色养生好的。现代医学也证明，很多病都是生活方式病，熬夜、纵欲、久坐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疾病， 首先必须戒掉不良的生活习惯，然后就是积极治疗加养生之道，这样才有望痊愈。每个人的痊愈过程略有差别，有的人靠药多些，有的人靠养生功法多些，但是如果不注重戒色养生，迟早还是容易复发的。这既推荐一本书《的藏经》《的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又称《的藏本愿经》，简称《的藏经》。这本书我是推荐有佛缘的戒友看的，希望有佛缘的戒友千万不要错过。经中记载了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欲界六天的第二层天，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。佛在经中赞扬了地藏菩萨地狱不空，是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的宏大誓愿，并介绍了地藏菩萨在因的修行过程中的典型事例，如婆罗门女、光目女救度母亲的故事。我当初学佛看过的藏经的动画片，也看过地狱变相图，不过那时阅历尚浅，信根不深。后来通过不断学佛，有了一定阅历后，信根也随之深厚起来，回头再看的藏经，才感叹这本经书的力量之大。的藏经就是佛门的孝经，真的是大孝之经，有学佛意愿的戒友不容错过此经。另外我推荐大家可以多看看华藏光明的地藏经动画片，做得非常好，我都下载放在手机里了，可以时常看看。学佛是要多熏陶的，希望各位师兄能够在修行路上勇猛精进。南无的藏王菩萨。